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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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欢迎跟上我们快乐的队伍，在幽默的潮流中不要落伍。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十一月份到了，我们有新的通关密语，依依不舍。
哦，我以为是食衣住行。
那是过去的通关密语啦。
啊，依依不舍。
嗯，
在秋天呢，听节目有独到的乐趣，
有秋意
啊。这是疲惫的你每天必听的节目，闭着眼睛听，
可以让你放松
啊。秋天日照时间缩短，早晚凉，再加上渐黄的叶子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秋天是最忙的季节，
最忙，
多事之秋。
哦，
但也是最公平的季节，
公平，
平分秋色。
哦，
那更是让人想念的季节啊。
嗯，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啊，都跟秋有关。
是啊，
这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秋天其实是为了深秋之后的严冬做准备。
嗯，
因为冬天就快来了。
是，来得真快。
是啊，这个一年四季各有其特色。春天适合当陆军，
嗯，
春光明媚，最适合郊游踏青。
哦，
夏天当海军
啊，
碧海蓝天最适合弄潮戏水
啊。那秋天呢？
当空军，
空军，
秋高气爽，最适合翱翔长空
啊。
冬天呢？冰天雪地，
嗯，
冬夜微寒，满天繁星，最适合退伍。
冬眠。
有一回，三军官校学生聚在一块聊天，
聊什么？
各自标榜自己所属的军种特色。
哦，
空军官校学生说了，
说什么？
我们是壮志凌霄啊。
哦，
海军官校学生说我们是乘风破浪。二人都面露得意神色。陆军官校学生很自豪地说，
嗯，
只有我们是脚踏实地。
好，各有千秋了。
哎，佳美，你耐寒吗？冬天习惯吗？
啊，不习惯，不耐寒。
哦，怕冷。
对，
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啊，身体75%的热能都是从头部散发的。
哦，所以我戴帽子。
假如戴上一顶厚厚的帽子呢，你就可以去冬泳了。
那冬泳哪要戴泳帽？冬天适合泡汤了。
嗯，朋友一边过着秋天，一边想一想冬天要怎么过。
嗯，先过了秋天再说吧。
哦，记得啊，早晚凉要多加添衣服。不要对夏天依依不舍。
十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依依不舍。
秋天是一首诗，秋天是一幅画，秋天是温柔的，秋天是多情的。在秋风中漫步，感受一下秋的色彩，秋的变化。绝妙的创造主赐给我们秋这一季，绝妙当家邀您用心体会，用口赞美。
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看阳光与我赛跑，风雨和我狂飙，我的骄傲自己打造，
自己的梦永远比肩高，
一颗心为希望在跳跃，
在跳跃，
这一刻都是我
那汽车这个行业其实不只是我们一般知道的销售，它其实从设计制造一直到行销，行销卖到每个车主身上，然后售后服务，它整个是一个很长的生命周期。所以汽车产业其实跟人生的历程是一样的，它有生老病死，所以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值得你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了解。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邱大哥，他是汽车业的资深工作者，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很特别的行业。邱大哥你好。
你好。
啊，邱大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接触到这个汽车业的？
汽车业其实我是从高中时候念书，是因为不小心考上这个科系。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因为发现说下一餐必须自己去负责，所以就进入这个行业。
那你当时很喜欢这个科系吗？
事实上我在念书的时候是不喜欢，因为我们念书主要实习占了很重要部分，那实习是很出众的，就是修车最基层，从拆轮胎开始，所以那是让你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很难接受的那个工作。
粗重的工作。
对，而且早期是工具不发达，所以包括拆轮胎你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拆轮胎，所以人力用很大，工具那个时候用的很少，那是1960年代。
哇，所以那时候人工技术就非常的讲究了。
对，尤其汽车修复业常常在蹲在那个地方做，
要做很久，然后全身搞得黑黑脏脏的。
没有错，而且那个时候是这样，工厂不脏觉得你不认真
哈，
所以还得把工厂弄得很脏的样子。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
整个工厂啊都是干干净净，有很多很方便的器械可以帮助我们把汽车弄好。
对，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汽车工了，现在已经变成叫汽车医生了。
医生哦。哇，很棒的名字。
对。
那你怎么样定义您自己呢？
我因为从修复学起啊，所以等于是汽车基本原理要了解。那我又因为经过零件单位，那也经过实际第一线的销售。销售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店员式，一种是推销式。那我从推销式做起，不是店员而已。
那很难呢。
确实很难。特别是以我小时候那种木讷的个性，是不敢接触人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对自己做挑战，我就非要训练自己成为敢去接触陌生人的那样的人。
当时你怎么训练自己？
其实公司就丢着让你自生自灭，所以我们要拿着名片，然后就是要沿街
挨家挨户，
挨家挨户去开拓访问。我们那时候真正做这样开拓访问，而且实习是给你三个月。我那个时候三个月换了几千张名片放在抽屉里头。
几千张哦。
对，
哇，吃很多闭门羹吧。
哦，不止闭门羹，常常要被骂。
被骂。那个时候其实经济还没有复苏起来，不是很多人能够买得起汽车的。
对，汽车有几个 cycle。 我当时一开始是坐货车。那但是我 有朋友跑去卖轿车。那其实那个时候1970年代，其实台湾轿车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萌芽，可是因为车子供应的数量很少，因为不准进口嘛，只能在本地的，所以到本地去的那些 sales 其实有的赚很大。那我们的货车就不是，货车是很辛苦的。
要卖给货车司机、货车公司。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你在挨家问户的时候，你就必须开始学习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那种店家会需要你的货车。那时候也是很大的学习，因为这种很难教导的，就你必须自己去揣摩了解。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学到了什么宝贵的功课吗？
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人性的了解嘛。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行业可以从这个开拓访问里面其实学习到，就是整个人生你就从这里面去学习啊。
从当中来看人生。
对，包罗万象，什么样的人都有。
刚才在录节目之前呢，跟邱大哥稍微小聊了一下，邱大哥说其实汽车业涵盖的范围很大，不只是制造业啦，或者是维修业，还有整个行销啦等等。
对，那以台湾来讲，早期我们是在台湾组装，那是组装，其实在之前还有一个是设计，所以从设计开发一直到 assembly 就是组装，然后组装之后才可以销售，那销售之后就是卖出来以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车的一生，车主怎么照顾他，就好像人怎么照顾自己一样，一直到这个车，这车一定要保养啊。可是很多人对车不了解，以为说我买了车就开车，甚至不知道需要保养，所以这其实很多的 好玩的事。那当然整个更重要其实是这个行销，当你市场被保护的时候，你不知道说我你的竞争者是谁，那你知道有竞争的时候，你要知道说那么这个竞争你要什么策略去获得胜利。其实整个这个市场的战略其实非常有趣的
哦。刚才邱大哥说啊，汽车好像是人的一生一样啊，它有生老病死。
对对，
可以跟我们
我曾经就想过说，汽车好像说上帝造人，让人造了汽车，可哪一天会不会汽车不承认我是人造的？特别是这两年开始已经热衷到所谓的 AI、
是，
对，人工智慧甚至无人车，
嗯，
对，那可是人已经开始怕说，万一这个 AI 它觉得超过人的想象怎么办？
嗯，
对，然后上帝造了人之后，人不相信上帝，那就很麻烦了。
嗯，那个情况应该很难想象，有点恐怖哦。
哎，对。对，可以这么说。
会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交通意外啊？
其实基本上不会，
嗯，
基本上不会，因为汽车我们赋予它的资讯，即使是它无人驾驶的时候，这个无人驾驶的概念其实大概20年前就已经有了。
你看电视的时候，
哎，不只是看电视，有的汽车公司已经预想说，将来运用到哪些科技的产品，你可以让这个车子在马路上收集到很多的资讯，那根据这个资讯怎么样走最安全的路。
会比人开安全吗？
当然，
当然了。
对，像 Tesla 现在这个 CEO 穆斯克他就讲，然后将来驾驶行为可能是一种 illegal 非法的行为，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在马路上开车，这样有遇到所谓的马路三宝。
嗯 嗯，
市场不是，就是每个人在马路上在行车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都不一样。
是。
对，所以其实人驾驶反而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因为有很多不定的因素在其中。
没有错。
嗯，刚才邱大哥也聊到了，您自己原本是不喜欢汽车行业的，那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您开始喜欢参与？
其实真正喜欢的时候是我在80年后，进入所谓的行销这个领域啊。那行销第一个你必须了解商品，第二你要了解市场。那我自己又有销售经验，所以整个综合因素下来以后，我发现说在整个做所谓的行销战略规划上面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在80年代大概也有机缘啊，叫年少得志哈，3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就只一个人负责了5个厂牌
哇，
对，那这5个厂牌是自己从头做到尾，
从头做到尾。
对，不像一般正常的公司，比如说我一个品牌底下它分成这个企划、销售啊、服务、零件。我是至少是4个大部门，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人要统包全部，我甚至还要做财务规划，做年度预算，
哇，
所以还编所谓的我的毛利，我怎么样做 incentive program， 就是奖励措施要怎么做，怎么样激励我的业务员，怎么样去找 sales， 全部都要做。
那时候是人手不够吗？还是因为人员的安排必须要这样做？
那个时候这种东西其实因缘，当然那个年代其实 market size 不大，就是市场规模不够大。那我遇到正好老板不是很懂，所以公司组织很大，那所以组织很大就是他手上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品牌，
是
那商品很多，其实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跟挑战。那我就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发展，所以我就几乎1天20小时全部都花在这个上面了，
花很多时间呢。
对。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事的样子，事实上我脑袋一直不停的转，就是说这个品牌要怎么做，我这个商品要怎么推出市场。
嗯，
啊，因为一个品牌底下有一系列的商品嘛，那这个 ABCDE 那每个产品要怎么样，它会遇到谁，会跟谁竞争，它应该怎么做，那我的 sales 要怎么去行销去推广，对他来讲他要有动力。
嗯，
啊，所以每个层面都要去思考。
虽然很辛苦很忙碌，但是呢有兴趣呢就不觉得。
对，从工作中那个时候非常忙碌，但是也算是最快乐的那
最快乐
的那一段岁月。对，我先秋主要从事的行业其实是汽车业。那事实上我这一辈子工作范围其实很广泛，很多的时候汽车业会被认为说你是卖车，事实上汽车业其实很复杂，它从设计一直到生产到销售到最后进入汽车混厂，它其实是一个跟人一样的一个生命周期，所以工作对我来讲在这其中其实是要找到你的乐趣，每一项都有它非常丰富的背后的故事，所以 每个时间点你都可以好好认真的去工作，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这是我对工作的简单的说法。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汽车业的资深工作者邱大哥来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汽车业，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汽车跑来跑去，那其实啊，这当中还有很多学问，从汽车的设计、汽车的制造、汽车的行销，还有汽车的修护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领域哦。
没有错，
各有各的专业。
所以常常有朋友问我说你是做什么行业，我说是汽车、他们其实脑袋里立刻浮现出来，哦，你在推销汽车。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被这样定义以后，我觉得说我怎么会那么 low 呢？
那今天请邱大哥来帮我们导正一下观念好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汽车这个行业？
对，汽车其实只是一个商品、那我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算是最成熟的一个商品。然后
最成熟怎么说？
对，最成熟就是说它几乎就跟上帝造的人一样嘛，它其实那么完美，对。然后汽车跟飞机不一样啊，汽车你要速度快，但是你不能飞起来。那飞机是希望很快就可以飞起来，所以两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飞机要扬力系数很高，那汽车不是，汽车要很稳定，甚至转弯，你说要高速转弯，你必须要非常稳定，不能翻车
啊。是，
所以设计其实是非常奥秘的。那其实汽车基本上最重要其实是它的底盘。这几年非常热门的电动车，它其实就是底盘是最重要的，它只是整个动力系统被改变了。
低底盘比较好还是高底盘比较好？
不一定，要看你的功能。如果要为了要重心低，这理论上应该是比较低好，但是低你会碰到不平路面。
对对对。
那如果你到郊外去，那低底盘就伤脑筋了。
对对，很痛苦了。
所以要根据你的需要去选择不同的高低底盘，或者是前轮传动、后轮传动，或者是侧轮传动。
那邱大哥做那么多年的汽车业，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汽车？
这个问题也是常常会有人问我，我都会反问回去说你希望的汽车是什么功能。包括说你需不需要找一辆车是衬托你的身份地位的。其实这个部分是最难被问出来的。很多人潜意识里面是想说，我必须找一辆跟我身份匹配的，可是这个他绝对不讲。
但是有一些人使用汽车是主要重功能，因为把它当作一个交通的工具。
对，其实表面上看是这样子。所以在美国他们很早就把汽车定位成一个交通工具，所以有大汽车公司他们大概90年代就推出来，就是说比如说一次我要跟你做十年的生意，让你开三辆新车。
就是你已经想好了。
对，就是你不用伤脑筋再去换什么车了，我都帮你想好。
哇，
那甚至认为说汽车 sales 是未来会消失的行业
啊。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不以为然，我觉得汽车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在第一线的经验上，那我分类说汽车是一种所谓的高感度的商品，所以 high touch 就是你必须高感度，所以我们要用很漂亮的展厅吸引客户来看车。然后你还跟他推销半天，还跟他解释半天。
是，
因为他有太多选择。所以这种高感度你不可能说我不需要人推销可以卖的，绝对不可能。即便美国，在美国这样，就是他甚至告诉你说你在网络上就可以看，你今天下了订单，你在网络上看到你的车的钢板已经在哪里，你的车已经进工厂了，已经压模了，已经进组装了，已经喷漆了，
很有感觉。
对，然后哪天就突然到你门口出现了，因为他们挂牌非常简单，不像在台湾这么复杂，你还到监理所去这干嘛等等，
还办手续。
对对，
很有趣耶。
其实非常有趣，没错。
那如果有人想要买车的话，邱大哥会怎么样跟他介绍？
我现在对买车想买车，我都第一个要建议他说，你要知道说这部车卖的人他对 after service 就是整个售后服务到底这个制度健不健全，一个是制度健全，一个是师傅你能不能有信心，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不是买车结束，买车其实才是刚开始。对，就是你在开始用交车那一天，其实你应该认真的看你的 owner's book， 就是车主手册，一定要认真看，看完你才知道说这个车你应该去保护它。就好像说你喜欢一个人不能只喜欢的外表，
对啊，
你要对他非常了解之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就要把这个车当自己的家人咯。
对，我一开始在汽车业，其实人家就讲说在美国流行三种东西不借人，就第一个钱不借，第二个老婆不借，第三个车子不借。 男人三个禁忌。
汽车界人大家使用习惯不太一样。
对，而且其实用第一个你习惯不一样，第二个是如果出了状况，
嗯，
那要怎么负责？
是是，
对，所以很麻烦的。
嗯哼，所以汽车还蛮大的学问的。
对，没有错，其实学问很大。因为早期的内燃机，就现在讲电动车嘛，那早期内燃机的车辆，是一台车大概10000多个零件组成。
哇，好复杂。
所以我碰过一个食品机械的朋友，他说，啊，如果以食品机械的概念，一部车大概至少都要10000万以上才做得出来，因为每个东西全部都是客制化，都是根据它的需要去开模去设计的。
难怪汽车那么贵。
其实汽车很便宜啊，
很便宜哦。
对啊，对，食品机械讲说一台车要上10000万了，可是我们大概50000-60000就可以买到了。在大陆现在大概一部车大概20-30万可以买到了，台币。
嗯嗯嗯嗯。那么过去的汽车跟现在的汽车的转变，可以请邱大哥稍微跟我们讲解分析一下吗？
嗯，汽车诞生在人类100多年，快差不多将近140年。其实最早的历史应该在1846年了。80年代我在台湾写过汽车专栏了。
哦。
我们习惯上把汽车历史当成 Benz 那个1886当成创始年了，其实不止，更早是1840几年就有了。
是，
只是说那个人造了车，可是名字没有被留下来，所以历史就被遗忘。那么最简单讲，就是早期的车就是反正四个轮子哈，那装上椅子那就可以跑。那我在中国大陆某个大集团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这汽车很简单嘛，也不过四个轮子加上2套沙发。”啊，那其实低估了汽车难度。
是啊，
汽车其实非常复杂。
嗯，
一直到80年以后，汽车的电系才开始稳定。电系稳定，因为汽车不是只有内燃机嘛，它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靠电的系统。
嗯，
那电系稳定了之后，这个性能才稳定下来。性能稳定之后，这个车它整个质感才提高。可是很快就油就被认为是能源危机了。
嗯，
所以这几年就在谈电动车。那电动车就非常简单，内燃机最大的缺点是说，理论上它是靠热能转成动能，对。可是热能在产生的时候，这个内燃机它因为受机械原理的关系，它没办法全部发挥，所以有大概有70%以上的热是被冷却掉的，所以那些能浪费掉。内燃机的浪费就是其实热能浪费掉。
嗯，
那电动车不会，它就是电出来又立刻转到马达，它是直接传动。所以现在的演变是，电动车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未来一个趋势？可是电动车当然就不单单是一个电池而已啊，那可能会不会变成燃料电池或者氢燃料电池等等，那项目就非常复杂了。
也考虑到环保的因素。
对，环保因素，那现在大家就怪，当到台湾我们就怪说这个电来源不干净啊，那就是核电又不安全，对不对？可是煤发电有污染，哦，那天然气发电会不会比较好啊？因为我们全部都要靠进口嘛，对，那是不是要等到洋流发电啊？一大堆的未知数，还等待年轻人下一代人去发掘新的更干净能源。
所以未来汽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确实，因为我们行动需要它嘛。
是，
那至于怎么样会更合理，所以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嗯，有人不想买房子，想要买移动的家，就是汽车。
没有错，因为房子早年呢，早年汽车非常贵啊，像在台湾60年代一部车子等于是1-2栋房子。
嗯，
对，跟现在房子不一样，现在房子贵了。
嗯，
所以买车变是比较容易下手的。
嗯，下个礼拜呢，我们再继续邀请汽车业的邱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自己在汽车业的工作甘苦谈。谢谢邱大哥。
嗯，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2017年11月1号，农历9月13号，礼拜三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四位阳历的寿星：帅男无忧、美女贝贝，还有美女番茄，以及美女赐福如春雨。
哇，今天是一男三女，无忧加上三位美女贝贝、番茄以及赐福如春雨，今天你们过生日，地球为你们又绕太阳一圈了。年龄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们永远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嗯，这很重要。
祝福三位，哦，四位，一位男士，三位女生，四位寿星，心情如秋高气爽，笑脸似鲜花常开。祝你们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什么事？
绝妙当家，跨越网络媒体新时代。从2017年10月29日开始，绝妙当家正式告别短波广播，全力在网络媒体平台发展。绝妙的旧与新知们，请大家告诉大家，请上网络平台收听绝妙当家节目。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10到12月份，绝妙当家举办了一个活动，啊，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10月份、11月份、12月份都有美妙的节日，所以呢，很棒的节日要送张绝妙的卡片给绝妙的亲友。我们要送给您绝妙当甲，绝妙的甲子要送给您哦。
哦，绝妙当甲，
哎，
什么样的甲子？朋友，赶快参加活动。收到你就知道了。
哎，可以夹纸，可以夹法，都可以夹。
是，赶快赶快获得这个绝妙当夹，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哦。
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拜。
拜
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慈爱。哦，耶稣我的主，他有一个绝妙的家族。